孝天王白春大战西夏的名将黑山。这个黑山呢，也不是白春的对手，他不会巧劲儿，劲儿可不小，都非常拙笨，最后被白春一三节棍抽到屁股蛋子上，绕把他抽出去一丈多远，趴在地上，趴在那儿就起不来了。这完颜阿骨山不但不生气，还抚掌大笑，嘿嘿嘿，有意思有意思，把他抬过来我看看。等抬过来他检查了一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皮货单子上来了点伤，爬些日子也就好了，我这有的是刀伤药，抬下去抬下去。旁人再想过去，完颜阿骨山把脑袋一晃，哎，不用不用，这回该我的了，我试验试验。他命人抬过他的兵器，叫金柄龙头槊，这是长杆的家伙，长了下有八尺，头前是个龙头，后边是长杆，分量加重啊。这柄龙头槊有100来斤，再看他双手平端，噔噔噔到了白春近前，小伙子你有两下子，高个巴塔路，我非常欣赏，高个英雄，来来来，你跟本将军大战四百合。白春心说，对付的就是你，生死存亡是在此一举啊。简短解说，白春抖擞精神大战完颜阿骨山，伸上手一看，他比那两位强得多，这位不仅力气大，而且招数也奇特，这条长柄龙头槊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，稍有不慎挂上就够呛。白春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，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难分上下。哎呀，完颜阿骨山心说，这小白脸子真有两下子啊，原来没瞧得起他，这一看呢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我还真得留神呢。打着打着扔，他把龙头槊撇了，持手空拳，嗷一声奔白春就扑过来了。白春就一愣呀，心说这什么招，没见过，怎么把兵器抛开了，想要跟我摔跤。他一迟愣的功夫坏了，让完颜阿骨山蹭一把把白春的腰带子给抓住了。还没等白春缓过劲儿来呢，再看完颜阿骨山稍微一使劲，哎，把白春是举过头顶啊。完颜阿骨山带领这些人鼓掌喝彩，热烈欢呼，好啊好，将军神力，将军这招玩的漂亮。这一给他喝彩，完颜阿骨山来了兴趣，把白春抡起来，肉肉肉肉，就像纺车轮一样。他一边抡着白春一边笑，这个小玩意儿不错，还哎抡着抡着，他冷不丁一撒手，这白春这乐子大了，就好像抛铁饼跟铅球似的，人转着个就飞出去了，飞到哪儿去了，直奔墙头，这横着能有10来丈远呢，这人就转着个揉揉揉上去了，摔也得摔死，碰也得碰死， 房叔安一闭眼睛闷了，心说兄弟你走到我前边了，没想到你死的这么惨呢，这还好得了吗？书中代言在空中飞舞的白春心里头也跟明镜一样，完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就等死了。哪知道在墙上趴着一个人，这人待这地儿非常隐蔽，你在下边根本看不着他。这人可来半天了，院里发生的一切他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也没想到完颜阿骨山能把白春给抛出来，这位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，借劲儿使劲儿啊！一看白春到眼前了，他用手一托白春的腰部，怎么叫借劲儿使劲儿呢？哎，往上一托把他这横劲儿给破了，然后往墙外一抖，白春这才捡了这条命，从墙上就摔到外头去了。那白春有功底呀，心说这谁拖了我一下子？哎呀，我得感谢他。眼看摔到地上了，他舌尖一点上牙膛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一咕噜出去，就是肩头跟胯部受点轻伤而已，捡了条命。那么究竟墙上是谁，谁也没看见，白春更不知道是谁。单说完颜阿骨山把人抛出去之后，他就仰天大笑，哎，还不是我的对手，看来是我手下的败将。说完了抬头看看，哎，人呢？大伙儿就说，是啊，您使的劲儿太大了，把扔哪儿去了，赶紧寻找。等人到了墙外的一找，空无一人，白春哪儿去了不知道。他们找了半天没有，又回来了，回都督，人没了，被你扔没影了。完颜阿骨山琢磨琢磨，想跑他也跑不了，就摔不死也摔个半死儿。一面命人继续寻找，然后他还得办他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对付房叔安。房叔安干嘛呢？吓傻了，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。房叔安也想跑，跑不了。老方急得直冒汗，心中暗想，怎么回事，把白春摔没了，哎呀，能不能遇上什么意外了？心中暗想，但愿白春平安无事啊，我死不死是小事儿，白春可别出事儿。正在这时候，完颜阿骨山手提长杆龙头槊奔头过来了。哎，房叔安，
什么事儿？
你别认为没事了，白春败在我的手下，就等着死了。现在该你我两个人伸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
母亲，好吧，大将压后阵呢。既然我手下的战将不是你的对手，本帅自然要出战了。来来来来。今天我要宝刀贺群贼，
这房叔安到什么时候嘴也不饶人。等人家龙头槊举起来奔他一砸，房叔安闪身退在一旁，没有仨照面他就敌不住了。老方一想，去他娘的吧，也管不了白春了，干脆我跑吧，我呀明知跑不了我也得跑。这一转身奔东边就跑，东边是大墙啊。老方到墙根下的想往上纵，结果纵了两次没纵上去，嘚啪嘚啪都摔下来。哎呀，房叔安气的，
我这能力怎么都没了，
因为他太害怕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完颜阿骨山就追上来了。小子，你想跑不成，你跑不了了。一说奔房砖，搂头盖顶便砸。老方吓得喊了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往旁边一转身，龙头硕砸空，正好砸墙上的。您说这完颜阿骨山有多大的劲儿？两膀一晃，力大无穷啊！他这兵刃也太沉，他用力也太猛，再加上这墙啊也年久失修，有点发空了。这一硕砸在墙上头了，就听呼隆一声，把这墙砸了个窟窿，上的整个塌下来了，开了一道大门，烟尘四起。房叔安睁眼睛一看，行了，墙我上不去，他给我开了个门，我不利用这机会跑，等待何时？他奔豁口便跑。完颜阿骨山一看，能叫你跑吗？二次把龙头槊举在空中，房叔安你爬不了，二次要砸。房叔安无力再躲闪了，眼睁睁瞅着人家龙头槊举起来。老方一闭眼，这算玩完，等死吧。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不知道是哪位扔进个大口袋来，这口袋沉甸甸的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，是直奔完颜阿骨山的面门就打来了。完颜阿骨山眼睛挺尖的，心说什么玩意，不好，赶紧用龙头槊往外一拨了，啊，啪嚓的一下把这宗物件打开了。那龙头槊那么大的劲儿，能不砸开？这一砸开可坏了，闹了半天这是个口袋，把口袋这一砸开，里边装的不是旁的，全是沙子，这细沙子哇来了个天女散花，弄得完颜阿骨山脸上也是沙子，眼里鼻子眼嘴里耳朵眼全是沙子，扑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阿骨山哎呀一声扔掉兵刃，双手捂脸，连疼再急，是咚咚直跺脚。院里人一看也开了锅了，在慌乱之中，方叔安又清醒过来。老方心说，这谁呀？这位使唤的跟我那土炮差不多少，我还等着挨雷，我跑吧我哟。他钻了个空子，在大墙的豁口跳出去，直奔东边就跑开了。就听有人喊，房叔安跑了，大脑袋跑了，追呀、啊！”后边人就追下来了。咱可交代清楚了，以卧佛昆仑僧和八倍讹诈罗霄等人为首的，谁也没动地儿。这帮人就在椅子上稳坐，看哈哈笑，因为他们生完颜阿骨山的气，心说这多好，脚上的炮自己走的，你不充能耐梗吗？你不自己做了主了吗？要跟他们比武，这回多好，一个都没逮着，看你怎么办。这帮人有气，所以谁也没动，就是完颜阿骨山手下的人和部分日月教的教徒在后头追，那哪能追得上？尤其是半夜前，房叔安跑能善得了？老方是惊弓之鸟啊，晃着大脑袋，活了命的往前跑。你用的吗？这一口气儿，他就跑下日月山， 一开始啊，追兵的声音听得轻轻的，甚至能听见脚步声。后来越听越小，越听声音越小，方福安速度就放慢了。回头再看，无人追赶。老方一泄气，哭求就坐地上了。
我的妈！我这做梦啊，是真的。
自己掐掐自己的大腿，还真挺疼，
是真的。我又活了，看来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得好好歇歇。
方叔安就躺在这地上了。时光过去也就四五分钟，方叔安一琢磨，不行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！这还没逃出险境去，还得接茬跑啊！老方机灵一下坐起来，活动活动腰肢，又站起来，捡点东西，什么也没缺，拎着小片刀接茬跑。书说简短，一直跑到天光渐亮了，他离开了日月山。回头观看，的确没有追兵，老方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哎，两世为人呢，我的个妈呀！可把我累死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个地儿好好躺一会儿。
他摇摇晃晃往前走，一看前边似乎山洼里有一座小庙，这庙也不怎么地吧，庙门关着，庙前的台阶十分光滑，像石头床相似。老方心里说，管他是哪儿，肯定日月山的人不敢上这儿来了，我就躺下睡他一觉吧，养足了精神再说。老方到了石台前的时候，倒头便睡。
哎呀，我的妈！
到了现在，他就觉着天旋地转，心里都发闹腾，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，再加上头重脚轻，实在无力支撑了。他倒到石台上，脑袋刚一沾石头，他就睡着了。他是人呐，这超负荷的体力劳动，谁受得了？这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来，能不累吗？所以他往那一躺，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太解乏了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呢。老方就听着耳边说话：“起来，起来！你打听价钱了吗？你就在这儿躺着，哪有堵着人家门的？常言说，好狗不挡道，你还不如条好狗呢。”
呀，
方叔安心说：“谁这么客气？怎么这么说话？”他揉揉眼睛，一翻身，他站起来了。觉着身上轻快多了，两条腿也不突突了，揉了揉木狗眼儿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个小老道，是个出家人，手里拿着把大扫帚。他再一看，日头已经升起来了。老方一呲牙：“
我说刚才是你跟我说话吗？啊，不是我还有谁呀？你看你躺这地儿，正好堵着我们庙门，我叫你不应该吗？”
我说：“出家人说话呀得客气点，我是走路的，我太累了，我在这躺一会儿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什么好狗不挡道，你拿我当狗了？出家人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往后留点神啊，嘴下得留德。”房主安说完了，转身刚要走，这小老道过来：“等等等，就这么就走了？”
我说：“不这么走，你还有什么说辞不成吗？ 小老道一笑，我可跟你这么说啊，你看一看我们这庙有多清苦，甚至一天都看不着一个人影，更甭说上这来烧香的许愿的了，没有，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难道叫我们喝西北风啊？啊！今儿个难得遇上你这位施主了，在我们这台阶上躺着睡了一觉，这玩意儿可不能白睡，你得给俩香火钱吧。方川一听真行，哎，这位这主意还真不错，在庙外的台阶上躺一会儿还要钱，嘿，老方这气儿就上来了。我说你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啊？真是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啊！啊，咱这躺一会儿还要钱，你说得多少钱？那多了我不能要，那太过分了。你多多少少给点香火钱吧。给100两银子吧。啊，我说100两银子难得你怎么张嘴来的？我小老道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你是假出家人，你比那山贼还贼呀，今天我就揍你这100两银子。你看老方在日月山上没能耐，揍小老道可有能耐，举手要打小老道，转身往庙里就跑，师父师父快出来，有人要打我。就听院里的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无量天尊怎么啦？有人搅闹咱的庙还要打我。不必惊慌，待我观看。说话之间，庙主从里头出来了，房主安仔细一看，呵，把他气得脑袋嗡嗡直响。再看这庙主没那么破的了，开花的道帽，开花的道袍，腰里系着麻绳子，下边的鞋露着脚趾头跟脚后跟，满脸都是滋泥呀，一眼他就认出来了，这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临阵脱逃那个穷道底儿穷元穷老道。房叔安心说，你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说穷老道，咱俩人夜探日月山，你把我扔开，你先溜了，害得我好苦，差一差把这条命扔到山上头，你倒清闲自在，我跟你玩不了。房叔安把小片刀背上了，用手一指，我说穷老道，今天咱俩要彻底的结账。